那他有一点后悔，说那个时候不是就读了吗？爸爸要回来，你就好好背一背，今天就不至于如此了。可是小孩子很奇怪，贾政回来以后，隔了几天竟然没有问他说书读得怎么样，所以他又开始玩了。所以那个稍微放松一点，他自己也忘掉，所以他现在又开始后悔了啊！早知道应该天天好歹温习一些功课。这个话是我们以前每天都说的，每天在日记里都说，早知道我就好好的每天读一点，不至于临时抱佛脚啊。可是讲完大概又忘了，因为门口有一个人叫说，哎，要不要去打篮球？你就跑了，就跑掉了。就是我觉得《红楼梦》一定要从那个年龄的心情去看的时候，你大概会觉得蛮好笑的。就孩子就一定是这样子，青春期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他打算说肚子里面可以背诵的啊，你看有点像在做生意，说哎，我到底明天有多少货可以卖？那功课到了这种程度，其实蛮无趣的啊，就是明天老爸要问我的功课做得怎么样，我就先盘算一下我肚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货。所以他说《大学》《中庸》啊，《礼记》里面这两篇，还有《论语》，都是连带注解都背得出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14岁的小孩也真不得了，不但是背大学、背中庸、背论语，是连注解都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四书也是到宋以后慢慢才集成的一个教科书，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受益无穷。在大学跟中庸里面的句子、论语里的句子真的受益无穷，可是问题是它后来变成教科书了。变成教科书，很多人的注解的方向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教科书而做的，就所谓的八股文，根本不是为了那个本身的内容。所以有时候被问到说你赞不赞成读古文，其实很难回答，因为这些经书当然是人类生命里面最了不起的经验跟智慧，问题是说怎么去对待它。我很受益的书是圣经，基督教圣经，是佛教的佛经，是13经，所有的经书大概都是我生命里最感谢的书。可是不是为了考试去准备，如果为了考试去准备，它当然会被扭曲，很多东西会被扭曲。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14岁的男孩子可以背大学、背中庸、背论语，那孟子可以背上半本下半本还不会背，那已经其实蛮了不得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你会觉得这个14岁的男孩子好像也不宜再苛求他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写得蛮幽默，就讲一个14岁的小男孩对自己他自己到底读了什么书的那个感觉啊。他说是夹注，连带注解都可以背得出来。那至于上本的孟子，有一半是夹生的，有一半是不太熟的。那如果凭空提一句啊，凭空提一句是说，以前我们老爸常常大概读过《红楼梦》，就用这个方法考我们，就是他要我们背《琵琶行》的时候，可能不是要你从头背，从头背其实比较容易啊。他可能忽然从银瓶乍破水浆迸，你就要接下去开始背。那随时的，有时候是一帮你洗澡洗一半忽然要你背，有时候是吃饭吃一半忽然要你背，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恐怖啊。另外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他忽然就这样提一句，一心血来潮这样，这个叫做凭空带一句，然后你就要跟着下面就要背下去。大概是以前的很奇怪的一种测验小孩的方法，就看你的那个反应，因为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用的，就凭空带一句这种记忆跟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有用。那他说夏梦啊，夏篇的孟子有一大半都忘了，然后就算起五经啊，诗礼这些春秋，因为近来作诗，诗经读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其实是一个有自己反省能力的一个青少年，14岁他会觉得因为我喜欢写诗，所以我喜欢诗经，那有些东西他就不太喜欢，比如说像尚书，尚书很多是文告跟政令，古代的文告跟政令，那我又觉得说14、15岁你要他去读那个东西真的是蛮无聊的。可是诗经他本来就会喜欢，因为诗经里面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会觉得那句子很美，然后跟他的情感也可以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宝玉的反省其实是对的，就是这个教育这个文学如果你跟你的生活有关系，你自然就会跟他比较贴近啊。所以他有一个反省说诗经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不是特别的精善，还可以塞着啊，就是大概可以应付了。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也幸好没有吩咐过读的啊，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啊，左丘明左传，刘向的国策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 啊，这几部书就是汉唐特别重视的所谓的古文啊，这些古文一共有几十篇，这几年没有好好的温得半篇半语，虽然空闲的时候也就翻一翻啊，看一看，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下苦功夫如何记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这里其实宝玉要讲的是说读书跟考试是两回事，他喜欢的书他自己会读，读了以后他也会记得，因为他会用，而且他也有感觉。可是有些书他读过，可是他没有感觉，所以那些书是完全为了考试做的。所以下面很快他就跳到所谓的八股的问题，因为过去有一种八股文，那这个八股文大家都听说过，而八股这个字现在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变成一个坏的意思，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二分法。我不觉得八股文一定是不好。八股文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到了一个补习班，有一个国文老师特别有名，因为他教你一些作文的方法，你可以考试里面可以拿高分的。这个方法不见得不好，是说我拿到一个题目了，我怎么去破题，破完题以后我怎么去成题，怎么去程序这个题去谈一谈，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怎么起讲，开始就这个题目去发论发言，然后中间有四笔，提笔、虚笔、中笔，他有笔，笔就是举例，我用各种方法去举例，反正其实有点像这种逻辑训练，一种逻辑，那么最后有一个大结，有个大结论出来。所以这个八股的八种方法，我一直觉得在今天其实在作文上都是好的，他对于一个孩子的思考，就是说我拿到题目，我先要怎么去破题，怎么懂这个题目，从题目的分析，分析完以后我怎么去就这个题目再发展一下，最后再起讲，然后再做四个笔，虚笔、提笔、中笔，然后到大结出现，那么这个叫做八股。所以常常我有时候我们会把东西二分了啊，就是说八股文不好不好，然后大家可能就不讲究作文的方法，因为作文一定有方法的啊，它一定有一个方法。那么所以因此最早提出这个八股不见得是一个错误，那么只是一切的问题都出在说所有的学问，所有的读书都变成只是考试的目的，这个才是关键啊，才会变成一个关键。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一段今天我们大概都可以，大家有兴趣把它 email 给教育部看一下，就是说教育的观点重点其实真的不在于那些枝微末节，那么也许是恢复一个对人的关心，一个人的本源，那把那个生命的本身的东西找回来，那我觉得它的意义比较大啊。所以这一段常常读的时候会有蛮多的感慨的。那他说十文八股啊，十文八股就是当时特别考试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十文八股，宝玉平素深悟此道。好，这里讲的大胆直接，平常他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或者说宝玉这一生最恨的大概就是联考，就考试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真正的做人处事学问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这个部分上，因为考试变成了唯一的生命的目的，当然是教育最大的一个失败。好，所以他平素深悟啊，深悟此道原非圣贤之至传，他后面还为自己讲了很多的话，说本来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他们在讲论语讲大学讲中庸就不是为了考试的，是为了做人的，所以这个东西沦落到考试也不是圣贤当初预料到的，这些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希望他的思想跟哲学有一天只为了考试的目的而跟生活不发生关系，或者跟生命不发生关系。他说如果你不是真正从生命本身去出发，如何能够阐发圣贤的唯奥啊？这种真正他的哲学上最重要的这个本题的部分，不过做后人耳鸣掉路之阶。所以他已经讲到直接到这种程度，贾宝玉认为今天所有人在考试上的用功，读书的用功跟努力都是为了做官发财，目的性太清楚了。那如果这么清楚的目的耳鸣掉路，就是把利禄把做官把发财当成是一个钓饵，那么这样去读书的话，这个读书当然丧失它原有最重要的这个意义。那我觉得在两三百年前针对清代的考试制度，曹雪芹其实是大发议论啊，他已经用了最强烈的抗议的这个语言把这个话讲出来了。那 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潜心玩索是说一个文章好，你会安静下来努力的去了解它，认真的去知道说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到底它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潜心玩索，而不是只是八股文抽出其中的一些小小的局部，然后在那边只是割裂句章句去做考试。好，所以我想今天这些话读起来恐怕更发人深省。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自己不觉得我们比八股文的时代进步，因为八股文毕竟还是一个文章，它的破题、成题、起讲、虚笔一直到大结，其实它有思考的过程。我会觉得今天的考试恐怕连八股文都比不上，就是它的那个思考性可能更消失掉。好，所以因此我想在曹雪芹这部小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个教育的制度的制定，或者教育的一个方向的制定，其实是感慨非常深。所以曹雪芹一生可能是一个八股科举里面的被遗漏的一个精英，可是他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小说。那么当年他可能是在主流文化里面完全被看不起的一个人物，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要靠着研究《红楼梦》、写《红楼梦》，可能去拿博士，可能去做学者。那么什么叫做创作就非常清楚了，就是对文明最大的创作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因此我想大概不是有极大的对自己生命的那种信心，也忍受不了这个孤独。那我想我们恐怕还是在《红楼梦》里面得到了这样巨大的一个提醒。